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这个月，算我们今年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了，12月，时间过很快了。那原则上，我们的讲记啊，这一期或许可以讲完，或者就是剩一点点。我们下一期啊，可能就是上导师的圣蛮经讲记啊。那这个月在美国应该是算是 holiday month 啊，就是这个月大概放假很多了哈。以前我在那边当交换学生，大概11月底的感恩节之后，接着刚刚12月差不多就到一半了，中旬就差不多放假，放假到隔年的1月底啊。那感恩节之后的有一很多的网络上的，或是商店的打折很多哈，因为它有接续的圣诞节，就他们的节日在那边交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那个学校，实际上是靠近那个伯克莱大学，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那边的学生很多。那边有特色哈，Berkeley 就有很多游民啊，学生很在的时候就是。正常学期间的时候，学期的时候了哈，有很多学生，所以那些游民也很多。那一到放假，像这个12月中之后，大家可能要回去的，回家里的，就是学校已经放假，街上的游民就反而就没有了，所以我就一直在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了哈。那就让我想到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修正法，可是，在修行的过程，我们还是有很多烦恼啊，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嘛，所以感觉我们要努力修行，我们的困难烦恼会好像增多。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修行才增多，也不是因为修行才会变成诸事不顺利啊。那实际上是我们以前没有去观察，所以等我们心要静下来，这些烦恼、这些现象都完全浮现得很清楚，所以这时候我们不应该退失，就是不要认为修行反而造成我们家人事业的不顺利，实际上这个都是过去的因缘有关系的，只是刚好时间遇到了，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那大圣起信论就是要具足大圣的正信，再次强调大圣的正信是要相信自己有办法成就佛道，也要相信或者要借由理解确信唯有成佛才是帮助一切众生的唯一方法，所以我们才发所谓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要没有区别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究竟的安乐。所以这个究竟的安乐是以佛教角度而说，那最高的境界就是涅槃了哈。所以在《金刚经》也是啊，皆令一切众生都入无余涅槃。所以在修学的过程，一定要知道哈，就是好像我们一般说嘛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像我们越修行，反而障碍越多。实际上并不是修行的关系，而是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它成熟的苦，刚好跟我们现在修行是有彼此相关性的。就如同我在那边就是美国伯克莱那边看到，好像有学生在的时候，这些游民都在嘛，学生不在，放假了，这些游民就不见了，好像是如影随形。所以我们说，所造的行为，不管将来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所造的行为，将来是不是同一个？就是我们还有没有记忆呀？不过这个就是相似相续的这个五蕴合合体哦，所以我们要自己注意，不要等到遭受或是在尝这个苦果的时候，才在后悔说为什么都是我啊？这个所谓的我，当然也是包含了过去所造的种种的因，种种的缘呢。才会成就现在我们遭受的种种现象，所以要这样子去观察，我们才有办法，缓慢的 在这个所谓菩提道上前进，尤其在修行的过程，并不是每个时刻都有所谓的同参道友，彼此互念，彼此增长，有时候是很孤单的啦。所以导师在他的书有提到嘛，就像一个痴汉在雪地上播种子嘛。所以修行有时候并不见得是要跟大家一样，就如果我们确信这个内容是正确的，这个是依这个法可以成就佛道的，我们应该要坚持。所以我们这边接着要讲，你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上礼拜所讲的，我们现在是在大乘起信论讲记的第四章，前面呢先说明大乘法的正义，正确的意涵。那以本论来说，这大乘起信论就是用众生心来说明大乘法，那众生心它的本质就是真如心，所以依凡夫可以了知的境界，大致从生灭门无明烦恼开始说明了。那可是这个无明烦恼对众生而说是属于客人客乘烦恼，它的本质是自性清净心，所以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所谓的真如本，就是一切法的真相。那第三节就是对治邪执，这边的邪执是针对学习大乘的初学者分别或者去了解大乘经珍藏大乘经之后所产生所分别的执着的错误见解。它分为人我见跟法我见，人我见就是对所谓的如来藏真如这种思想它的真空妙有产生错误理解，他认为的空是等于虚空的空，是属于设法，不是。他的空呢是说明这个真如是从来都不跟一切的虚妄杂染法相应，本身是没有虚妄杂染法。那这个妙有也不是说它都包含了世间种种相，它没有所谓的生死，没有所谓的无明烦恼。所以我们前面在讲心真如，有一个叫如实空跟如实不空。如实空就是真的空的部分，是说真如不跟一切虚妄杂染法相应。如实不空的地方是说它包含了种种的无量功德。所以第三节是从要发心学大乘应该要怎么正确理解这个经文的道理。好，第四节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开始发心。那在发心的过程它又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啦。那就是信成就发心，那这个就是对大乘起正信。那解行发心就是更进一步了。如果是要对应菩萨的阶位，大概信成就发心就初住以上了，所以实信之前实信位的时候还不算是。那就后期大乘经的说法，它实际上还不算是佛教的内凡，内凡是属于三个贤位，就实住、实行、实为相。所以这个就是在第三，就是实住之后到出地之前，这个是属于所谓的解行发心。正发心就是那已经体证所谓的诸法之相，就是真如，所以叫做法身大士。这时候他所发的这个对应我们之前或者导师书上所提的，就是圣意菩提心啊。那信成就解行发心都还算是世俗菩提心。那在信成就发心里面又分为所谓的发心的人到底是谁，那是修什么样的法，所以他有发心的相还有四方便这些。那正发心也是大概有几个内容。那上礼拜就先总标这边就先总说嘛，就发心有三种，就刚刚讲的心成就结心还有正发心。那在心成就发心是明发心成就者，这边就是先说明依何等人修何等行可以就得心成就堪能发心。所以什么人呢？依不定聚啊，不定聚就是他还不确定，他不是造恶也不是造吉造善的，所以他还不一定可以修行成就佛道的，所以叫不定聚。 那不定居的众生因为有修行这个善根有这个善根的熏习力，他能怎样？下面这两行就是他可以相信业果报嘛。在成佛之道，这个就是属于世间正见嘛，正见有业有报，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凡有圣，有前世后世，这样子。那接着他要修十善，那要发出离心，就厌生死苦。那这样出离不是自己而已，所以他是要求无上的菩提，是希望大家都一起出离。最后呢，他可以直真的遇到佛，那供养佛，依佛的亲闻佛法，那修行信心，这是第一种。这是什么人啊？不定居修什么行？就是信业果，行十善，厌生死苦，求无上菩提。那这样子的修行经过一万劫，信心成就，那当下又遇佛，所以他接着又有几种原因啊，就是前面所讲的不定居的众生，他修了信业果报，行十善，乃至发无上菩提心，知佛遇佛亲诚供养。那之外呢，还要有人教导第一类是诸佛教令发心，第二类是自己发心。那第二类的自己发心，它有分以大悲，是关怀一切，看到众生苦起大悲心而发。那另外是看到正法欲灭，护法的原因，所以他力发心有就是诸佛教导，自力发心又分为所谓的悲悯众生苦，或者是要护正法。那这样子呢，信心成就，发心就入正定居。正定居这个阶段就是等于说到了初住了，因为他已经修了一万劫了，那这时候就是可以成佛，所以是住如来种性。正因相应，这边的正因就是真如如来藏，所以跟真如相应的。好，接着就简发心不定者，就是要区别一下，那有什么情况虽然是不定居的众生啊，他发心没办法成就，还没办法有这个强而有力的这个大圣正信，依的这样子的所谓正信持续在菩萨道缓慢前进。这边就讲了，若有众生善根为少，那修行的这个力量比较薄弱了，那相对众生无始来这个烦恼深厚嘛，虽持与佛依的供养，虽然遇到佛他也有供养佛，可是他发心或起就会升起所谓人天种子，或起二圣种子，导致在书上讲记这边是把它分为所谓的五圣，就是发心会成为五圣。下面最后一句呢，是属于发心大圣，可是他有可能会退堕的。是有求大圣者，根则不定，若进若退。那为什么？这边就接着讲，因为他供养佛还没有，等于说那修行的这些内容，就他信心或者他善根没有强而有力嘛。那预缘发心，那时间是没有修到一万劫，那发心的因缘又分为下面这四项。第一个是见佛的相好，这三十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或者无量的相好而发心。第二个是因为供养众生，看到出家人的威仪齐整，那心生清净，所以他也发心。第三个是由二圣人教令发心，第四个是学他人发心，所以有这四种情况，他的发心就没办法入所谓的确定。所以他在修行的过程，如果遇到二因缘，就会退失二圣地。导师在书上是举那个舍利佛修行六十劫，遇到有人要他布施眼睛，所以他退失。这个在智论里面，大智度论里面有看到。好，另外发心相，那复次信成就发心者，发何等心？略说有三种。这三种实际上就是要帮助，或是已经，或者是升起所谓的菩提心了。那一者正执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身心乐己一切诸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故。那导师在书上实际上有 他有比较一下其他的经啊，像般若经啊，一切自智作意相应，就是菩提心啊，菩提愿、大悲心，还有空性或者空正见，所以跟这边实际上是不太一样了哈。因为我们这三个实际上是发所谓的菩提心，那除了所谓般若经之外，还有维摩诘经啊。好，接着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刚已经有讲到执心是正念真如法，那既然如此，直接修真如或是随顺真如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修种种的善行？我们常说菩萨要修集所谓的福德智慧之量，就是要多生累劫去修习。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求好处或修种种的行？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我前面有提到法界一相，就真如的真如法的真相，就法界一相，或是一切法的本质，就是真如法性。佛体无二，佛体证的这个真如究竟是法。所以这个佛跟，因为佛体证之后它成就佛嘛，那这个所谓的法身跟这个初法实相真如实际上是无二无别。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就直接修行最高的境界就好，何必要再修其他的善行？所以这边论就提到嘛，何故不为念真如，复假求学诸善之行？那这样就用回答呢，就用摩尼宝珠的譬喻了。这摩尼宝珠呢，实际上它的体性，它的本质是明亮清净，没有错。可是它杂有这个所谓的矿垢，就是还有这些污垢的矿啊，污秽杂秽的杂质。那一样啊，如果你只是知道它是，只是知道它的这个明亮清净这个部分，可是你没有用方法慢慢的去去除这些杂染、这些污垢的话，这个真如这个摩尼宝珠呢，实际上还是一样杂有这个污秽的地的东西。那这个要譬喻什么？众生也是如此，众生的心本质就是自心清净真如心嘛。虽然它的本质上是清净，那这边有个空净，空啊，导师这边讲特别强调空就是清净的意思啊。那空也强调是说真如是从本以来不跟一切染法相应。可是众生为什么叫众生？因为就是杂有种种的烦恼，等于说这个真如心被种种烦恼所引附场，或是互相的影响。所以如果直接练真如，它实际上还没有办法显现这个心的自性清净，所以还是要修行啊。如果你直接只是说练真如法的话，实际上还是没办法，所以还是要修种种法，因为垢无量骗一切法，烦恼是骗一切的。就因为众生有无明的关系，修种种的善行都算是有漏善，杂有烦恼，所得的果报呢，还是在三界内。三界内我有什么问题？因为还是在轮回，他没办法离开，就是就算升天想天福，可是天福尽了呢，过去所造恶业如果成熟了，那还是会堕落人，或是堕落三恶道。所以这个就是不究竟，这个就是轮回的苦。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清这个现象，就认为说这辈子不修行没关系，还有下辈子嘛。可是如果一直都这么想，永远都是无止境的，就是在三界内了。好，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要修种种的法去对治降伏乃至断尽我们的烦恼，这样子才有办法显现这个所谓心的本质，自性清净真如心。好，那我们上礼拜是讲到这边的，那请大家看我们讲义的335，我们上一次是有提到说就是关于邪定还有狂慧的，我们是借由智论的说明，就是说如果定呢是没有跟五根五力相应的话，这个会称为邪定。那依着定而对法做观察、做抉择的，这个慧就是邪慧。那另外在335的第二行， 讲义这边，大智度论有提到修部是可以拨烦恼，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627，夸父一这边是大智度论的卷11，四布施法，就是这个布施法若以求道能与人道，就是说如果在修行的话，它是可以给予人方法，就是法门的。何以故呢？他就接着讲，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们稍微看一下。如果我们结死灭，就灭尽了一切烦恼，这就叫涅槃。当我们布施时，诸烦恼薄故，能住涅槃，所以可以住成我们圣的这个究竟安乐嘛。于所施物不惜故出见，就对我们所布施的东西啊，我们不会吝惜，这个可以去除我们的见。好，那净念受者，就是对我们布施的对象接受的人也产生这个爱念，还有不是认为我们是高，我们是优秀，他们是低贱，所以呢可以除我们的嫉妒。执心布施除嗔取，就是我们没有分别，执心啊，就是没有分别，并不是看到我们喜欢或是外表上跟我们比较相近相应的我们才给他。好，这个可以除嗔取，取就是我们心里弯曲嘛，心不直啊，就弯弯绕绕。如果以现在说，可能有很多的什么套路之类的啦。那一心布施，所以除掉掉，这实际上就掉举啊，散乱的意思的哈。那深思为思，所以我们是经过我们的深思熟虑，这样的布施不会造成我们生活上的困难。所以呢，除悔，这边的悔不是悔过，是追悔后悔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布施，可能一开始是什么三分钟热度，或是别人叫我们布施，结果我们发现可能那个量啊，或是那个比例，没有注意，所以这辈子不是说这辈子啊，这个月可能没有其他的花费，那布施后就会后悔，有这种情况。接着观受者功德，可以除不恭敬，自色心除不惭，惭愧呢，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了。知人好功德，所以除不愧，不着财物除爱，慈悯受者除嗔，恭敬受者除骄慢，那知行善法，所以可以除污名，就是说我们清除了，信有果报可以除邪见，知决定有报除疑，如是等种种不善诸烦恼，在布施时皆悉可以薄弱，那这样子所行的善法就可以，成就得成就了。所以布施时六根清净，善欲心生，就是对这个善法的欲，想做善事的这个心，升起，那这个善欲心，这个喜好心升起故，所以内心清净，另外呢观果报功德，所以生信心，那身心柔软就生喜乐，喜乐就容易得一心，一心实际上就是定的意思，那得一心呢，那再进一步观法就可以生起真实智慧，所以这个就是布施可以薄一切烦恼，这个也蛮算智论里面，的阐释，讲得还蛮完整的，这个一个步骤，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观呢，另外瓜符二也是类似的，在智论的卷88，菩萨以方便力，先教众生舍罪，那怎么教众生舍罪呢，先称赞持戒布施，做这些行为有种种的福德，那这个福德跟功德在智论有时候是互用的，功德是善法体，善法就是所谓的无贪无嗔无痴，所以在行善如果跟三善根相应，他所得的果就是所谓的功德，那这边就要先称赞，然后让人家去 去做嘛，去做持戒，去行布施。嗯，接着又说这些行为持戒布施啊，还是会有烦恼，所以说这些法都是空无自性。那称赞十法，所谓的十法就是空无自性啊。那就后面他要讲的无余涅槃，所以就先这边导师的书也有提到了，先以蝠蛇罪了，最后再用蛇，用这个蛇舍这个蝠，先以蝠蛇罪，再用舍布施，再用施舍的这个舍，再舍蝠了。这个导师的书，应该是宝积经讲记有提到过，所以这个就用自论这边所讲的，先用这种善行舍恶行，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种种恶行，有种种的罪。那接着再说这些善行还不究竟，因为我们所行的当下跟我们根深的自性见相应，所以要知道去除这个根源，就是空无自性，去去除这个所谓的自性见，这个才有办法得到究竟安乐的。所以这两个刚好都可以来说明修布施可以拨烦恼，还是依着布施而最后可以断尽烦恼。好，那我们接着再请大家看看为本文啊，我们接着要看讲四种方便哦，就还是在这个性成就这个内容里面的四种方便啊。第一种方便啊，略说方便有四种，云何为是？一者行根本方便，观啊未观一切法自性无生，离于妄见，不住生死。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自性无生啊，就是观一切法的实相啦，就不生不灭嘛，所以他就不会停留在生死，或者也不用担心要赶快离于生死。观一切法因缘和合，但业果不失嘛，因缘和合业果不失，起于大悲修诸福的摄化众生，不住涅槃。那如果可以这样子做到这两个，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样的修行实际上是什么？以随顺法性无住故。好，这个是属于第一种方便的行根本，所以最主要的方便是要做到这一个，所以叫行根本。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发心呢，不但念真如，还常念广修善行。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应前面在讲那个三心啊，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三心嘛，就是念真如就是执心嘛，广修善行实际上就身心，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是跟前面的这个证明发心想的是有关系的。要进一步的修行，就是还要方便，这样子菩提心呢可以慢慢的明亮清净。所以接下来就要讲有四种方便的心啊。好，倒数的第二行，大善行的根本就是要跟所谓的中道正见，中道正见就是观二谛、世俗谛、圣义谛是无碍无别，那这个也可以叫做无住方便啊。那无住方便在注脚628是有的啊，像在瓜甫一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提到，第一行啊，瓜甫一啊，诸菩萨摩萨因以无住为方便，安住波罗蜜多啊，是简单的说呢，无住啊，实际上就是无所得了。我们看导师在《色大圣论讲记》里面所提到的就是附论有讨论到的齁。像类似的文齁。他这边是解释是所谓的非处相应。所以无住或者是叫做不住啦。所以在 大般若经里面是因无所住为方便而修般若齁。跟我们刚刚看的注脚628瓜甫一是相近的齁。那非住或者不住或者无住，实际上就是离细论啊。这个细论在中论的角度是 只要是执着就是戏论，只要不没有跟空无自性相应的都是戏论。所以无助呢就是无所得，表示不执着了，就这个跟我们这边的解释是很相近。好，我们接着看到讲义的336，请翻过来。这接着就解释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那到底是谁住生死谁住涅槃？当然菩萨是不要嘛，那相对来说就是凡夫了。凡夫是自著着生死，我们总是将我们的生活经验或者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认为是实在，在这个实在会加深我们根深蒂固的这个所谓自信见，就是恒常时依时有这种概念。所以凡夫呢总是在这个有的这个世间一直在努力，不管是追求财富追求名位还是追求未来更好，总是在这个认为是有上追求了。那相对于凡夫二圣，就是看到世间有种种的逼迫种种苦难，所以要赶快的离嘛，所以又变成另外一种情况，他们就会所谓的著作于涅槃。好，接着看第二行，那菩萨的心行，我们前面有讲过或者后面也会看到了，心行就是一切心心所的活动了，我们内心的活动，实际上就菩萨而言呢，就是要超越生死。超越生死并不是说就趋入涅槃，所以他也不要趋证涅槃，所以在生死中救度众生来圆成无上菩提，或是修集这个所谓的佛果。所以这边讲的行根本方便啊，主要的核心啊，大圣的核心就是要知道啊，就是要虽要厌生死，可是他也不住涅槃。那是从这个所谓的正见一心啊，一心就是众生心啊，因为众一心生二门嘛，真如门而生灭门。那这样的方便呢，接着看下来就是观一切法自性无生啊。那一切境界是虚妄的，它没有实质性的升起或消失，所以我们可以了知一切法本不生，这个就是所谓的心真如门。那这样子就可以呢离所谓的执实在的我实在的法乃至对心境，这个都是相对的，有心就有所谓的所缘境嘛，那有能观的人就有所观的法，所以这是相对这个种种的执着呢。那这样种种的执着如果我们舍离，就不会停留在这个生死这个阶段。那一般的凡夫呢，众生不知道所谓的妄境，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境界实际上是由妄心而起。那妄心怎么来，我们前面有说过嘛，就是意识嘛，依心而起，依的意而生意识。那妄心就是业识啊，业识实际上就是无明不觉而起的。那依着无明不觉就生起这个所谓的业识转世现识嘛。那现识就是妄境，那转世就是妄心嘛。那根源就是所谓的业识，这几个都是无自性。既然是无自性，我们不会起执着，那我们就不会执着于生死而不想处理。所以如果我们了知这一切实际上是无自性，我们就会离生死啊。好，另外的除了这个之外，要离于生死就是不住不停留在生死之外呢，另外的接下来看大写 B 啊，同时要观一切法因缘和合越果不是，虽然说一切法无自性由条件所成，可是我们所造的行为这些行为的果它不会失去，所以在心生灭门中呢，业果是宛然不失，不要认为我们现在造的是未来的人寿不是我们，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记忆啊，如果有记忆的话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苦了。我们常说这个众生怕果嘛， 菩萨畏因，因为菩萨知道这个现在造这个因啊，未来的果是很苦。可是我们因为没有记忆，不知道过去做了什么行为，总是在受苦的时候才在后悔、懊恼，或者是怨天尤人啊。好，这边要观的就是要知道业果不失的道理。那除了知道自己的业果不失呢，菩萨更观察一切众生的生死苦都是如此。所以造的业将来一定会受，如果是恶业一定受苦果了。就算造善业呢，他这个所谓的乐果他还是在三界内，他还是没办法让我们引导我们到这个究竟安乐处。所以菩萨起于大悲。那另外的观业果不失，他也知道要成佛要修集种种的福智资粮，所以还是要修行嘛。那这样子修集一切的福德，不但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教导引导或是接引一切众生。所以菩萨可以超越恶圣，不住于涅槃。那菩萨通达一切法的本质，是本质清净，所以他不住生死的有边。那知诸法因缘而有但不失，所以他也不住涅槃的无边，所以他超越二边的，超越二边。那这样的超越二边实际上就是随顺法性的无所住而行。这边的无所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所谓的无所得啦，如果不同的经来说它就是无所得。所以发菩提心呢，就应该修行这个大圣的根本法门，就是不执着于有无边啊，相对的处于所谓的中道正观啊，或是正观。就简单的说，就是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这是第一种行根本方便。第二个是人子方便，我们看这个文，为惭愧悔过，人子一切恶法不令增长，以随顺法性离诸过。这边的法性实际上就是真如法性。好，接着看讲义的337，止当然就是止恶了，就是不造一切的恶。那如果没办法止恶呢，就算我们修集种种的善法也还是不够清净，那导致说这个果报将来可能就是得阿修罗或是有财鬼等，这个可能要进一步确认。好，这个方便就是方法，就是要忏悔悔过。那导致这接下来的解释是解释所谓的惭愧这两个词，惭愧悔过，能够尊重自己的人格真理还有他人，这个人忠养贤善，就是推崇敬仰这个贤善，轻惧报恶，就是减少或是抵制这种报恶凶报的，这个叫惭愧。这个呢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注脚呢。有惭愧心者，就能于三宝前忏悔三业的过失，立意就是立志啊，决定不再造恶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止一切恶法，生一切善法。止恶不生，就是随顺法性，离种种的过失。所以接着导师又讲嘛，真如法性是离一切过失，就是不跟染法相应。不与染法相应，这个在我们前面在讲这个真如心的时候啊，就是课本就讲记的80页到83页，或者我们讲义的76页到78页，这个讲如实空啊。什么是如实空？空是就是讲这个真如啊，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就是跟这边所讲的真如法性是离一切的过失。那这样的修行就是随顺法性，还是就是随顺真如法了。所以呢，惭愧悔过是可以帮助我们成就发菩提心的，这边还是在所谓的信愿菩提心这个阶段。刚提到忏悔是在三宝前忏悔自身的过失，我们常有这个佛教的仪式啊，有很多是都会忏悔，就是忏悔文嘛，就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嘛，从生与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在佛教汉传佛教的很多仪式法会啊，受戒也好，法会的当过程还蛮多这个念这个忏悔文。那刚讲导师在解释惭愧这两个字，他用他的说明是尊重自己人格，还有真理，还有他人，所以是三件事。我们看一下注脚的629，实际上这个有分的齁，像瓜福一大圣广武运论提到，云何为禅谓至真上，真上就是一的意思，或者是强而有力啊。所以禅是什么，在广武运论它的定义上是自己真上，即法真上，这个就是导师在本文上说的尊重自己的人格真理。真理就是法嘛，与所作罪羞耻为性，这是属于禅。一般我们说禅是自己禅嘛，愧是愧于他人，一般我们会这种区别，不过论上是这样分别。那云何为愧呢？为世真上，世呢就是世间共同的道德规范，所以依着世间所认为的道德规范看我们所做的行为产生羞耻，简单的说了。那成为世论呢，基本上也是如此。看一下瓜不二，云何为禅为依治法力，因为这两力嘛，力实际上就跟真上一样，强而有力的那个力，依着自己还有法的这个力量，从众就是导师所讲的这个中养，就是尊崇重视这个贤善为性，对治无常，止其恶行为业。那为依治法尊贵真上，这个法跟尊贵的中间的顿号要把它去除了，它应该是治尊贵真上还有法尊贵真上，这个就是导师所讲的尊重自己人格真理。那云何为愧，在下一行依世间力嘛，轻惧暴恶为性，对治无愧。好，接着看导师的瓜福三呢，瓜福三是佛法概论里面道德的心术、心理要素跟实施原则，道德行为、德行的心术与实施原则，就道德行为的心理要素还有实施的原则，这个这一章里面所提到的，在人类相依共存的生活中，自己觉得要从众贤善，轻惧暴恶，那是什么意思？觉得应该要这么做，不应该做那样的行为。那简单的说呢，人类倾向光明，厌离黑暗的这种自觉。那道德是源于人类的道德本能，而它的引发真善到完成，它就是不是只有个人嘛，还要全体，就是跟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人类啦，所以要依于众人格、众真理跟众世间。这个你们可以看，或者是下面的在佛在人间也有讨论到，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要说明的，在本文提到的尊重自己的人格，就是所谓的自真上啦，真理就是法真上，他人就属于世间真上啦。这个简单的说，人止方便就是要让我们止恶，人止恶呢就是随顺于真如法性的修行。好，接着看回本文第三个，三者发起善根增长方便，所以有止恶了，那我们行善就容易成就，或者是更清净更圆满了，所以接着应该就是属于行善的部分了。三者发起善根增长方便，为勤供养礼拜三宝，赞叹随喜劝请诸佛，这几个呢实际上逗号的导师接下来会跟所谓的普贤十大愿，是普贤菩萨的四个愿行做比对了。以爱敬三宝存厚心故，信这个信心得增长， 乃至自求无上之道，这样的增长信心可以持续嘛？所以为什么叫增上，强而有力，这样子可以支持我们一直朝向这个所谓的究竟的圆满这个目标前进。那又因佛法身力所护故，能消业障，善根不退。那这样子的修行的话，是以随顺法心离痴障故。好，看导师的解释，上就是刚刚讲的人子方便是止恶，此是行善。那这两个实际上就是普贤行愿啊。所以前面所说的人子方便就等同于十愿行中的忏悔业障。那这边接着要讲的增上方便是包含十善行中的。我们看一下，看到338的六件事情。所以导师将这个就论本身的就这些的勤供养等于广修供养，那礼拜三宝就是礼敬诸佛，赞叹就是称赞如来，随喜就是随喜功德，那劝请诸佛就包含了勤转法轮跟请佛住持。所以六件事实际上我们论只有五件，可是它包含在普贤十大愿行的六件事。那如果加了刚刚的所谓的人子方便，就有七件事情。那我们接着看339。那所以导师这边讲嘛，这五者所以论本身呢、只有五件事情，可是它可以对应到普贤行愿行的六件事，十愿行的六件事。好，接着就是导师的解释礼拜供养赞叹随喜劝请是对三宝信心的增长。那这样的增长是清净而且又深厚，那常修习这样的方便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强而有力，乃至立志要去得到这个无上菩提。好，第二个，对于三宝的敬信是因佛法真三宝力的护持它的加倍了，所以可以消除业障，那消除业障上根呢就可以增长不退。那这些修行方便呢方法呢实际上跟正念真如是相应的，因为这样的修行是随顺于法性的离于愚痴的障碍。真如法性是离一切愚痴黑暗。那我们刚是礼敬三宝嘛，或者对三宝产生强而有力的信心。那佛跟僧是正觉者，就能证的人呢、法是诸法实相，那也是佛跟僧所觉证的。对归向于三宝的光明，自然就离于痴暗。那离于痴暗这样的行为，就是跟法性相应。好，这是属于第三个修善。那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了，这其中要讲的是基本上我都赢了，在338页的注脚634，这边的随喜功德，随喜是说我们对于别人所做的善行内心欢喜，所以随喜有一个我有划线的地方了，随喜是通于善恶，所以别人做善事布施啊持戒这些善行，我们随喜他心生欢喜可以，可是如果我们觉得别人造恶杀人放火我们也觉得很好，或者随口称赞，这样子实际上他也是会有过失的，并不是说随喜就一定是善的。所以导师这边讲随喜是同于善恶的，这个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好，接着是在一样是注脚栏啊，可是这个注脚是630，我们看一下这个330页的这个注脚栏刮胡山338页，就是注脚630，不过它的内容还是在338页刮胡山。 这边要讲的忏悔业障，就是忏悔这个概念啊，在早期佛教跟大乘佛法实际上是有演变的。早期是出家人在僧团犯的过失，所以忏悔是对他人说出自己的过失犯的错，请求僧团内的人就是原谅的意思，这是早期的忏悔的意思。不过大乘的忏悔呢，是看这个观无上的倒数第二行，大乘佛法的忏悔是在十方一切佛前忏悔无始以来的罪业，所以我们常说的忏悔无嘛，无始啊，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嘛，今对佛前求忏悔。好，那除了我们这边普贤行愿品所提到的，后面乃至有些古的又将这个忏悔又扩展所谓的三障啊，忏悔烦恼障、业障、八障等等。好，所以这边稍微说明是忏悔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有些前后期的思想演变的。那除了这之外，你们有兴趣也可以自己看说广修供养啦，这些内容虽然不是很深，不过蛮有意思的。好，那我们就先休息，等一下再从339页的第四大愿平等方便开始。